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2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前不久上任的美国海军最高将领表示，他会继续推动美国海军与中国海军的互动和交流。平壤星期五宣布终止对绑架日本公民事宜进行调查。人权组织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期间优先关注新闻自由。中国经济增速滑落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靠着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而维持经济繁荣的澳大利亚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含义？另外，中国经济放缓，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大增，我们将带您一探背后的考量。各位听众，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不久前上任的美国海军最高将领表示，他会继续推动与中国海军的互动和交流。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2月12号到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之后召开记者会，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他会在前任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打下的基础之上，继续推动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的互动。理查森上将说，自从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以来，他已经跟吴胜利有过3次通话，并计划在未来进行更多的接触。这3次通话包括去年10月底，吴胜利司令员致电理查森上将，就美国军舰所谓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当天，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美国所说的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的所谓卫星发射证明其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及其盟国担忧。国会一些议员批评政府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这项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The cap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2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核试验相关的进展。朝鲜星期五宣布不再对日本公民遭到绑架事件进行任何的调查。之前日本宣布对平壤最近的远程导弹以及核测试进行新一轮制裁。平壤作出上述宣布之后，日本外务省大臣表示，日方对平壤的决定感到极度的遗憾。平壤在2002年承认于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到朝鲜去帮助他们培训讲日语的间谍，其中五人在2002年被允许返回日本。平壤方面表示，另外八人已经去世，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的证据。日本多年来一直在追问朝鲜这些人的下落，并且相信被平壤绑架的日本公民多达数百人。另外，韩国指责朝鲜非法冻结韩国公司以及两国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园区内人员的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星期五作出上述评论前一天，朝鲜下令所有韩国人离开南北方边界朝鲜一侧的开城园区。平壤说，这些雇员只能携带随身物品，并且下令完全冻结余下资产。韩国统一部长洪荣彪说，
朝鲜的行动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朝鲜要为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平壤表示，驱逐韩国人是因为首尔一天前决定关闭其在园区的运作。韩国已表示将终止在开城园区的运作，以防止平壤将工业园区的收益用来资助核开发和导弹项目。朝鲜上星期天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将其所称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此前仅数星期，朝鲜还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东盟峰会的相关情况。美国与东盟领导人的峰会将于2月15号到16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主办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以及东盟对美国的重要。他们同时也强调，这次峰会并不是针对中国，尽管南中国海争端将是峰会要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10号下午在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谈到了美国主办与东盟领导人峰会的目的。
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主办这样一个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单独的峰会。这个峰会体现了我们对亚太地区以及东盟持久的承诺，它建立在我们去年11月在吉隆坡宣布的美国与东盟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势头的基础上，其目的是扩大我们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的合作，包括贸易、海事安全与反恐。
康达表示，美国之所以主办这次峰会，除了彰显美国对其亚太再平衡策略的承诺以外，还是因为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它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进一步阐述了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这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词，即增长、稳定与规则。
拉塞尔说，2009年他们在白宫就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策略展开辩论时，奥巴马总统毫不犹豫地选择与东盟进行接触，就是出于这三个原因，即美国的经济未来与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息息相关，美国自身的安全直接受到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而且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会使大家都受益。拉塞尔特别提到，这次峰会不是关于中国的。
当然，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想着中国经济放缓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应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等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11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与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多层次的关系。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美国方面如何让北京相信这次峰会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时，拉塞尔回答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秘密，而且美国不会对某一方说什么，对另一方又说不同的。
我最近有幸陪同克里国务卿去北京访问，他与中国外长、国务委员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非常公开、坦诚，而且富有建设性。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解除这次峰会带有反华性质的疑虑的解药就是透明，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透明的。
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也表示，美国不会从黑白分明、零和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在美中关系中，我们显示了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尽可能的建立最有建设性的积极关系。你可以说，我们与中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积极合作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功和广泛。与此同时，我们在面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很多分歧和紧张上，也异常的坦率。但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成熟的、稳定的，也是广泛和复杂的。
在这次吹风会上，记者最感兴趣的除了南中国海问题外，还有朝鲜问题。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鉴于朝鲜问题会影响到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这次峰会无疑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尽管它不是一个核心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人权组织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期间要优先关注东盟成员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而不是仅仅重视战略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12日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东南亚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媒体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排得上世界之最。在这些国家，记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面临着审查、威胁、恐吓、人身攻击和牢狱之灾，这其中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该委员会称，越南的情况最为严重，现在有6名独立博客主仍被关押。委员会指出，其中滥用民主自由以侵犯国家利益是越南当局常用的压迫、威胁和关押记者的罪名之一。另一组织记者无国界也针对越南的人权状况提醒奥巴马总统重点关注。在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行175，得分仅比中国高1分，比叙利亚高2分。越南同时也是这个月与新西兰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一员。记者吴国界认为，如果美国敦促越南遵守协议中的承诺，这会成为越南进行深度体制改革以推动人权的一大机会。因此，该组织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东盟峰会上要求越南当局释放狱中的博客主，停止骚扰网络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该组织指出，没有信息自由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除此之外，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表示了担忧，尤其是即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对外国媒体实施的限制。该委员会相信，如果该地区的记者可以自由进行报道，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加强美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最有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中国大陆言论管控紧张，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的声音有不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打压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的谴责还不绝于耳，而现在这个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been...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闻名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啊，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啊。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10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志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的杭州，中国官方撤换了资深牧师顾约瑟，并以挪用资金的罪名将他逮捕。这使得人们更加的担心，当局在加紧打压基督教。观察人士猜测， 逮捕古月色是因为他反对浙江省移除十字架或拆毁教堂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浙江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几百万，也至少有几十万。浙江省的温州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过过去几个月来，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抓捕，再加上当局一直在展开运动，拆除了数以百计的十字架，甚至拆毁了一些教堂，这是人们日益担心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一月末，警方拘捕了主任牧师李冠中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顾约瑟和他的妻子被捕。顾约瑟是有一万名成员的崇一堂高级牧师，这是政府批准的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在顾约瑟被捕之前，中国政府批准的宗教机构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强行罢免了他的职务，当局说他因腐败而接受调查。香港一位牧师说，顾约瑟的被捕让中国基督教界的很多人大感意外，为了保护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人，这位牧师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说，
我之前见过他，他看起来很诚实，很受尊敬，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中国各地认识很多人，既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官方教会成员。
在顾约瑟被捕之际，当局正对浙江省的基督徒不断展开打压行动。自从2013年以来，政府强行移除了1500多个教堂十字架，声称这些十字架太大，违反建筑法规。很多教会领袖公开反对拆毁十字架，顾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境内基督徒提供法律咨询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相信，逮捕顾约瑟是为了报复他的公开抗议。他说，
这是政治报复，利用这种罪名来惩罚政府批准的教会里的牧师公开反对强行拆除。
中国官员没有就最近的逮捕事件发表评论。当局去年拘捕了反对拆毁十字架的250多名律师、教会领袖和活动人士。教会领袖们说，在打压行动之前，相对而言，浙江曾享有多年的宗教自由，当局一直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洛约拉大学副教授魏中克说，如今政府在浙江地区的态度似乎转变了。他说，
逮捕顾约瑟跟他反对拆毁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有关，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似乎是想减少基督教的社会曝光度。
对华援助协会说，另一位浙江牧师王义子本星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当局以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对他执行了5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那之前，他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服刑1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增速滑落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让那些依赖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愈加的不安。分析人士担心，靠着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而维持经济繁荣的澳大利亚，可能会步其他资源型经济体的后尘，进入衰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在悉尼的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依赖中国的经济繁荣。不过，中国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而铁矿石和煤炭是支撑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础。Alpha Beta 咨询公司负责人安德鲁·查尔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澳大利亚是坏消息。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需求中有将近50%来自中国，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国，你将很快进入衰退。加拿大目前处在衰退期，巴西目前的衰退属于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 因此必须得承认，澳大利亚目前处在相同的危险处境。
澳大利亚的远大目标是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国。澳大利亚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中国、印度和日本是 LNG 出口的目标市场，但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已经暴跌。研究机构澳大拉西亚能源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蒂姆·巴克利说，
LNG prices into Asia are down 60%。
液化天然气在亚洲的价格下跌了 60%， 而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刚刚注资600亿到700亿澳元，约合420亿到500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大的 LNG 出口设施。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刚启用这些设施， LNG 的价格就暴跌了 60%。
澳大利亚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旅游业也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紧张不安。2015年澳大利亚接待了100万中国游客，比2014年增长 22%。 不过墨尔本经营旅游生意的安娜·库克对未来感到忧虑。
I do worry. I think this time next.
我的确担心，我认为明年的此刻就会见分晓，但是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看到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真实，或者是否受到恐慌情绪的驱动。
But whether it's perhaps panic driv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它仍旧是支撑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的基础。他认为长达10年的资源繁荣可能正在消失。不过他说，澳大利亚经济的其他部门正在从中国的需求中受益。哈考特说，
Australia's sort of moved from the mining boom to the dining boom.
澳大利亚可以说已经从矿业繁荣转移到餐饮繁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方面，我们一直在帮助建设一个中华商城。我们的许多服务和建筑出口商一直在中国西部帮助建设二线和三线城市。我认为那将是澳大利亚跟中国的下一轮接触行动的一部分。
哈考特相信，最近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有可能会有助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不过不会以牺牲跟中国的贸易为代价。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是 TPP 的签署国，中国不是它的成员国。哈考特说，
我认为从战略上讲，日本和美国希望展示他们是地区重要领导者。我认为这是成立 TPP 的部分内情，但是我认为 TPP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消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部分农产品关税和对农产品的保护，那会让澳大利亚受益，同时又不大可能从中国转移走大量的贸易。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自贸协议，使得双边商业关系得以加强。美国之音墨色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新的统计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2015年中国对拉美的贷款大增，高达290亿美元。不过，舆论对中国在拉美的贷款方式、坚持通行信贷原则以及劳工和环境等社会标准等方面的做法颇有微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智库中国项目在2月11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贷款数据。尽管去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放缓，两家中国政策银行及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上述地区总贷款高达290亿美元，仅次于两家银行2010年创下的35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凯文·加拉格尔教授是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管理计划项目主任，他在美洲对话华盛顿总部的记者会上说，2015年中国在拉美投资激增，同中国高层去年强化与拉美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直接有关。 除此之外，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拉丁美洲地区退避三舍，中国乘虚而入，无可厚非。加拉格尔说
Demand is high, right? The region had negative growth in 2015.
拉美需求高涨，2015年拉美地区呈现负增长，预计2016年增长也很差。西方银行、开发银行没有为拉美提供多少贷款，民营部门银行也纷纷后撤。拉丁美洲国家于是呼唤能够找到的所有人，中国响应了拉美国家的召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财经专题新闻的评论说，中国在美国转身走开之际，在拉美投下最大赌注。美国国务院有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拉美的投资连续三年萎缩，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不过加拉格尔教授说，美国和西方国家银行拒绝或者减少向拉美国家注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美有关国家的主权信誉评级普遍不佳，坏账几率高，金融风险大，不符合常规的借贷标准。2015年接受中国贷款的拉美四大国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中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危机最大。美洲对话智库的新闻稿说，中国银行只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使用中国公司和设备，依然避免施加任何政策性条件。例如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厄瓜多尔提供的项目贷款，要求对方采购中国产的厨房用具，对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的贷款则要求对方使用中国海港工程公司和中国铁路集团公司的服务。加拉格尔说，尤其在劳工、社会和环境方面，中国的贷款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此外，对经济政策也没有条件限制，这一点同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中国不参加合作国家的国内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思维和许多西方国家根本不同之处。加拉格尔说，我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对贷款项目中有关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种风险分析问题。他说，假如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政府无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到头来根本利益受损的将是有关国家政府、中国的银行、老百姓以及自然环境。中国对拉美贷款激增之际，对冲基金经理兼海曼资本创始人巴斯近日说，中国银行业存在定时炸弹。如果中国在拉美的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是否会波及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反过来，中国银行业危机爆发，是否会拖累拉美下水？美洲对话中国项目主任马丽娟说，
说中国处于崩溃边缘已经十年，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有效落实改革措施，使之成为现实。
马丽娟还说，近期看中国增长率依然在6%至7%之间，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对拉美大宗产品需求强劲，加之价格低廉，中国经济发展的确会从拉美受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新年伊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和全球股市的动荡。目前的股市动荡是经济危机的前兆，还是一次孤立的急症？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头几个星期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消息使上海股市继续下挫11%，人民币应声贬值，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将全球经济拖入深谷的担忧，导致道琼斯指数下跌8%，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专家布莱德·塞斯尔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是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
如果停止改革，那将非常糟糕。即使继续改革，而社保体制改革力度跟不上，结果由于缺乏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导致市场自由化改革失败。
Fail to provide the impetus to consumer demand that I think is needed.
原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分析师萨斯尔说，中国存款数额很高，说明老百姓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缺乏就医和公共福利等社保机制，而完成从出口经济向内销经济的信仰飞跃，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萨斯尔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是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第三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不过，耶鲁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史蒂文·罗奇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中国虽然面临金融、股市、汇率和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可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The bottom line on China is the transformation.
可是归根结底，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受影响，中国经济并未处于硬着陆的边缘。
罗奇说 ，GDP 放慢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增长率的构成。他说，在 GDP 增长率放慢的同时，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三年来，城市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1100万，超过政府预设目标，说明中国正在向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转变，从出口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变，显示中国的内需经济在增长。不过，罗奇指出，中国政府在阐明经济政策走向和意图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much more forceful.
中国政府必须更加有力，更加直接地说明自己的战略，对发展做出承诺，平息外界的恐慌。
他说，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中国公布2015年经济增长将近7%，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6.7%左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英国 BBC 等多家外国媒体报道，国际田联近日开始调查中国马家军集体用药的指控。如果这项指控属实，王军霞等马家军队员创下的多项世界纪录将作废，而风靡一时的马家军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那么，对马家军丑闻焚渣沉渣泛起，到底是剑指薄熙来，还是另有其他的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国际田联的调查根据的是《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最近被公开的有关马俊仁强迫队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一章。报告文学作家兼记者赵瑜当时虽然出版了这本书，但是为了照顾到国家形象，其中关于马俊仁使用药物的一书一章被迫删除。腾讯体育2月2号报道说，在如今完整版的马家军调查中，这段尘封了17年的文字单独成为一章，药魔重创马家军。在3万多字中，赵瑜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便已经逐渐给队员亲自喂服或者注射针剂兴奋剂的事实，其中包括王军霞以及另外9名队友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写于1995年3月28号的公开信中说，马俊仁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的使用违禁药物，导致一些女长跑运动员声音变粗，肝痛难眠。书中还有马俊仁对女运动员涉嫌进行性骚扰等内容。国内媒体突然亮出了这段陈芝麻烂谷子，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兴趣。马家军一度是中国的骄傲，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在竞赛中的成绩早已超出了金牌本身。乒乓球和马家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并未赋予大国崛起的意涵。有观察人士注意到，赵瑜的这本书中提到了薄熙来力挺马家军，以及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当年曾经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的事实。 据中国媒体报道，马俊仁通过法律手段起诉赵瑜是骗子，辽宁方面则调动了包括政府与媒体的资源，全面声讨赵瑜。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不仅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我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书。因为暴露辽宁黑暗面而被薄熙来关进监狱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姜维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自从大连人王军霞奥运夺冠之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一直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纵容马家军造假。他不仅在大连开发区为马俊仁提供了办公楼和宿舍，在海边为他提供豪华别墅，还拨出巨款、专款和人员予以支持。姜文平指出，薄熙来对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当作家赵瑜揭露了马家军的内幕丑闻之后，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公开出面大造舆论，在《东北之窗》杂志上刊出《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企图状告和搞臭赵瑜，并派秘密警察监视监控赵瑜。姜维平的文章还说，马家军服用药物提高田径运动速度的传闻，当地记者多有耳闻，但薄熙来明确下令，谁敢把事情捅出去，我就砸谁的饭碗。于是中国媒体集体失语。在猴年春节前夕，中国大陆公开曝光马家军嗑药这段旧闻，是否是针对薄熙来呢？有分析认为，今天薄熙来在中国底层民众中虽然仍有支持度，但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今天的中国政坛上，薄熙来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公布这段丑闻可能是另有深意。中国官方的金出网转载周说公众号的文章，评论了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有关嗑药的章节重新出版。这篇文章提到1993年8月25号对马俊仁和他带领的马家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连接见了马家军成员。中国官方允许这段文章重新曝光，是否和江泽民有关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援引大陆媒体人徐翔的话说，官方允许这种另类曝光的事件，相信有政治考量。他认为17年前应该是江泽民时代，选择在这个时机爆出马家军的丑闻，也是在揭露江泽民的丑事。今年2月6号春节前夕，中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或者是被委托有关方面负责人被看望。习近平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了江泽民、李鹏、祝融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老同志。而与此同时，中共办公厅国务院近日却异乎寻常地下发了一个离退休干部工作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大是大非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并提出离退休党员干部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等要求。而香港亲北京的报章曾经引述江泽民的话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每年我都要到宗教场所去。北京官场也传说，江泽民退休前每年大年初一天亮前会和妻子王冶平到京郊有1600多年历史的红螺寺上香，为儿女祈福。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李平的文章说，江泽民基本上履行了一年参拜一庙的承诺，是历来中共领导人烧香拜佛最勤快的一个。中国佛教四大圣地包括山西五台山、 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都有江泽民参观后留下的墨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星期五在代表处位于华盛顿驻地双向园，代表马英九总统颁发褒扬令给已故的台湾报人赵廷俊，表彰他一生投入新闻事业对台湾新闻发展及新闻教育所做的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赵廷俊1922年出生于甘肃省武都县，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与马英九总统父亲马赫林为该校同期同学。赵廷俊在抗日期间参与蒋介石领导的青年军，抗战结束后即在南京中央日报工作，之后随国民政府迁到台湾，曾经担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社长、总编辑、总经理及总主笔，并且也在台湾几所大学新闻系任教。1976年，赵廷俊远赴美国旧金山担任《少年中国晨报》总主笔。1990年代移居美国，并随子女定居在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地区。2010年3月过世。赵廷俊长女赵克露现为美国之音代理台长，以图片向在场观礼的华文媒体代表介绍父亲投身新闻工作的经历。他提到父亲当时正值台湾形势非常险峻，党禁报禁没有开放，言论尺度非常严格的时候，担任党报的总编辑、总主笔和总经理，不但非常难得，而且也极为不易。他也代表家属感谢台湾政府对其父亲献身台湾新闻事业的贡献予以表彰。除了赵克禄和夫婿以外，赵廷俊夫人、两个儿子及孙辈也都出席了这个温馨的场合。在褒扬令中，马英九总统称赵廷俊献身新闻事业，前身传播领域，秉笔直书，振聋起贵，尤其他所编撰之《地图周刊》，通关国际时局脉动，佳慧海外学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在春节期间，台湾陆委会发布消息说，陆客通过自由行深度体验台湾人文风景，政府的交流活动也让大陆研究生有机会了解台湾的法治民主以及公益社服团体的运作。民进党前大陆政策官员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会维持两岸现有的正常交流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连续三日以新闻稿件形式展示了陆客政策和交流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据陆委会提供的数字，自2011年6月首批自由行陆客来台，截至2015年12月31日，大陆旅客来台自由行已达 326.5 万人次，呈逐年成长的趋势。相关调查显示，来台自由行陆客群体多为20至40岁的中青年，与团客相比，整体上呈年轻化，其中女性比例又高于男性。调查发现，台湾的美食、人文气息及各具特色的地方民宿是吸引陆客来台自由行的主要原因。陆委会说，自由行陆客可从事深度及区域性旅游，有助于增进大陆人民对台湾民主多元社会的认识与了解，而精致路线与深度旅游将使更多的陆客得以深刻体会台湾的人文魅力，让台湾的软实力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台旅会与陆方旅游网站对来台自由行陆客之调查，自由行陆客最常去或最想去的热门景点前三名为诚品书店、台北101和九份山城。 传统的必游行程如故宫、中正纪念堂亦在其列。最喜欢的伴手礼依序为凤梨酥、牛轧糖及面膜，而化妆品、文创商品、书籍亦深受喜爱。陆委会称，为了因应大陆人民来台人数增加的需求趋势，并进一步增加两岸人民良性交流及扩大观光产业的发展，政府于2013年到2015年分五批陆续开放47个陆客自由行城市，每日自由行来台人数配额上限自2015年9月21日起已调整为5000人。陆委会表示，未来台政府仍将就自由行增加开放城市持续协商，让更多陆客体会台湾之美。陆委会随后两日还分别介绍了由其举办的两岸法律研究生交流活动，以及与民传大学合作举办的两岸大众传播研究生交流活动。前者是陆委会自2006年起举办的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活动。陆委会通过上海财经大学赵同学在一个半月短期学术课程及参访过程中，进行法律相关议题论文发表与讨论、专题讲座、实地走访司法院、地方法院、行政执行署等实务机关等，除认识台湾的法治运作与自由民主精神外，更感受到台湾浓浓的人情味。两岸法律研究生交流活动是陆委会自2006年起举办的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截至2015年，共计有529位大陆青年学生参加。两岸大众传播研究生交流活动邀请15位传播研究生来台湾，他们除学习媒体课程，还实地拜访台湾公益社服团体运作，并了解台湾民间团体投入公益推广的现状。陆委会说，大陆学生们对于台湾企业在忙于经营事业的同时，还能关照社会弱势族群的需求，并且提出实用的改善方法，相当赞许，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与表达友善的方式最能感动人心，是台湾社会的重要资产。由于马英九政府即将离任，其两岸交流政策和活动能否延续到蔡英文政府？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董立文曾在苏贞昌任民进党主席时期担任该党中国事务部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已经对包括对陆生和陆客的交流持正面的态度，并没有想要把它中断甚至是缩小。第二个，当然过去尤其是陆生的部分，因为在台湾他们还有一些并不是很平等的待遇，民进党政府未来也会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至于大陆游客的问题，董立文说是北京当局完全掌握在手中的，换句话说，陆客可以说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他说，民进党方面当然希望维持正常的两岸的陆客的交流，但决定权是在北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给您带来一条科技消息。已经灭绝的史前人类亚种亚安啊尼安德特人在基因上对现代人类产生过微妙的影响。一项研究对比了尼安德特人的 DNA 和欧亚人类后代的基因。这项研究发现，人类出现的一些疾病，包括抑郁和血液病，都跟这只先祖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博曼的报道。
如今，现代技术可以把人类的远房亲戚尼安德特人的 DNA 序列测定出来。在现代人类已经灭绝的亲戚当中，尼安德特人的关系最近。科研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把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材料与2800名欧亚人后代的基因数据库进行了对比，证实了这一古人类旁支对现代人类祖先的生物影响。尼安德特人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和亚洲，他们虽然灭绝，但是与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有过艳遇，把自己的 DNA 通过这种混血传递了下来。研究人员说，由于4到6万年前的这种交集，人类 DNA 中有2%传承自尼安德特人。在这之前，人们曾经猜测 人类基因材料中有1%到4%源自尼安德特人。研究组首席作者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卡普拉。他说，现代人类的健康问题，包括免疫系统、皮肤和神经系统失调，以及生殖健康，似乎受到了尼安德特人的间接影响。卡普拉说，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还似乎对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也就是临床抑郁症的发展有过影响。
我们的结果并不是说尼安德特人都抑郁，或者他们让我们变得抑郁。我们的结果说的是，在现代环境下，我们从尼安德特人继承过来的那一点点 DNA 对这些身体系统有影响。这种效果是什么还有待观察，但可能产生的是什么效果肯定会很有意思。
约翰·卡普拉和同事们有关尼安德特人的 DNA 与现代人类的联系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第一次把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的 DNA 与现代人类的 DNA 进行直接比照。卡普拉说，这些基因可能在当时有利于尼安德特人适应环境。他希望将尼安德特人的 DNA 与21世纪人类的基因档案进行对比，也许能够告诉研究人员人类是如何进化的，以及这些基因如何助长了现代疾病。
虽然尼安德特 DNA 给他们带来重要影响或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患这些疾病。
不过卡普拉说，古老的尼安德特 DNA 也许还帮助形成了现代人类的另外一些身体特征，只是迄今还没有被发现。美国之音伯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全球宗教迫害愈演愈盛，对宗教少数群体造成了巨大威胁，这一威胁触及中东的基督徒、伊拉克的雅斯迪人以及伊朗的巴哈伊教徒、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印度的穆斯林、什叶派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以及逊尼派地区的什叶派。近东亚、南亚和中亚宗教少数派特别顾问诺克斯·泰晤士说，这些威胁是明显存在的。恐怖分子和非国家行为体，比如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基地组织，是最可怕的宗教少数派迫害者，但个人攻击者也对宗教少数派犯下了暴力行为。不幸的是，在许多地方，政府继续限制宗教自由。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的普世权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特别顾问诺克斯说，这不仅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在促成更加稳定、进步和多元化的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凡是人们面临宗教迫害的地方，美国都致力于帮助他们。例如，美国政府促使政府改革，使得宗教少数派能够自由地实践他们的信仰。在军事上，通过空袭，美国向留在祖先家园的宗教少数派提供保护。美国继续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群，重新安置那些无法回家的人们。美国鼓励中东国家通过教育来支持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该地区的政府也被敦促采取措施，在圣日和宗教聚会期间保护宗教少数派。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继续与一个广泛的联盟合作，反对那些对宗教少数派实施暴力和迫害的人们。所有人应该享有实践他们信仰的基本尊严，而免于恐惧、恐吓和暴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